大约稍微讲一下那个有关于这个破五蕴。那这个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其实你看很多道理在中论谈的也是阿含经里面就有谈到的啊，他等于是将这个道理做更深细的观察。而这个破是什么样？是就我们现在有的逻辑观念去破的。你本身其实会产生这种错误，先不要谈到佛法正见，连自己的思考都没有紧密的去看出原来你的认知当中有这些自相矛盾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很多像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了解这个很多经论啊，你可以看出佛教里面它建立正见的有一种很理性的一面。这种理性面是帮助你由你原来的智慧就可以看到你自己思维上的不足。所以你看这里，你看中论有没有一些很感性的东西在？没有，很理性。而且越理性的人呢越容易懂。所以你如果我没有透过这种观念，你看我们平常的听闻佛法心修，哇，充满这种感性也对，可是更深层的属于那种用智慧抉择建立修行的真正的方向啊方法，这在一般佛教界里面少有人有机会吧去了解，乃至建立这一份修行的根本方向根本之见。如果我们以我们现在佛教界来看，普遍在学佛的哪有机会去思考这个东西啊？所以你也知道说这样的见的养成在佛门当中其实也都不多啊，何况都没学佛的人那很远。所以我们讲说佛法的真实可贵的能碰到他的人其实本来就少了，那能听是一回事，能懂还能懂到最后一用，那一层一层塞到最后剩没多少人。对，好，我们来看，因为我们时间不是很够，我们接着来看27页，还谈果报不爽。我们现在谈苦集，世间苦集啊，谈到这个位置，我之前也跟大家提过，谈世间苦根基，要没有从缘起的角度看，会破四圣谛，连苦集的道理都不存在，是吧？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从很多面来看，现在包括从苦集也帮助我们建立缘起见了，因为最现实的，离开苦集没办法修。这个要再讲。每个领域有每个领域，只是偶尔会提到相关的观念啊。其实不同的领域这一方面会谈得深。我们在现在谈阿含，没办法每一样都扩到很多地方去啊。不过有些相关的话，我们会提一下。那同样的，我们假如对世间苦集，我们前面讲了，讲完了以后，结果又割开了，谈苦集的时候就苦集。没办法把佛法的正见之前所养成的缘起的正见用到对苦集的抉择，那你这个苦集的看法就错了啊！刚才一定要讲，如果苦是有自信的话，那师弟就坏了，对不对？修也没用啊！啊，苦因苦果在哪里？我们没办法紧扣着。我们的修行其实是这样，我们的修行一定是紧扣着整个观念是一致的。如果你建立的理论跟你建立的理论跟你要修的是不同的话，那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实修实证不一定打坐的叫实修实证，就一路上开始眼睛看的都是实在的，具具体体的。今天我所用的，我今天所修的就是我认知的，经过我审慎检证出来的一些方法，是要扣的扣紧的。我对苦集的观念一清楚的话， 之前我们讲了，我们可能那时候讲的有时候不容易懂嘛，因为那个观念一下子要养成不容易懂。为什么讲苦集灭道？我们现在讲的苦集灭道的四谛理，然后以后我们要正灭是怎么个正灭？知灭谛跟正灭是不大一样的。我们有苦，从现实苦当中观察苦因，没有现实苦找个苦因，没因什么因啊？没因可谈嘛，有苦才要找到因。因为我们要治病，不能抓着一个我头痛啊，我就给我药治头痛。问题一个头痛有很多原因啊，有感冒的啊，有的神经衰弱的，很多头痛啊，尤其是发烧，发烧最难，发烧搞不清楚了，发烧什么病都有发烧的现象。所以光发烧的话，你发烧你很难用一个单一药，你要检查它的原因嘛。知道如果把原因去掉的话，病就好。所以我们知道病好是靠什么？靠原因灭，苦因灭叫做。所以你知道正果是正什么？没有单独的果啦。很有意思，这个只要大家写，我们说正道的解脱果就是降伏烦恼因才叫做正果，没有说有另外一个果好正的。所以《金刚经》出果人也不认为他出正出果啊，有一个果好正的、啊，是不是？那原因呢？修道就是针对的灭那个因，整个就连在一块了。所以四谛有没有切得开？切不开啊，总而就是结在一块的。所以假如我们的方法跟我们那个离开的话，我们的方法跟我们所要观察的苦因啊连不上去的话，你对修行不是很清楚了。所以包括我们也不是完全都不懂，但真正懂的的确是不多。包括我们现在念佛，念佛跟我们要断烦恼什么关系？我们假如不清楚的话，我们一味光仰赖啊佛陀，有没有也是其中的一个助道因缘？是，但具不具足？不具足啊！因为这样纯粹只靠阿弥陀佛来接引的这种想法，跟人家外道那种因上帝而得永生那么都一样，你也分不出差别在哪里啊！你认知的如来跟那个跟上帝两个词其实因不动，可是在认知上内涵是一致的。那我们为什么要求生净土？因为净土有种种因可以断我生死根源，你要能找出这个，这时候你在念佛意义又不一样。其实所以每个人同样一个法门可以修成不同的结果出来。好，我们来看这里果报不爽。真阿含经里面啊，为什么你举这个？第一个谈果报，再过来谈真阿含里面有一些性格，他有点我们就讲说他是大众部的，所以他的菩萨道精神经常在真阿含里面跑出来。可是就是有人认为真阿含不是纯阿含，只要跟他不合的他们把他拿掉。所以那阿含他们就是有这种想法，然后现在人就是站在某一个固定看法，然后还就党同发异啊，或者不同的就拿掉。可是实际上这些思想在当时代就是存在，而且它更呼应了佛陀原初的思想。不过这个我只是举这个经典，也让我们看到四种阿含里面也有在经典的个性上有在差异。你看大爱道波涅盘品啊，佛告大将善哉，思明菩萨之心平等慧思，若菩萨布施之时亦不生此念，我当于此至此，就三轮提供师的、啊、对，我当在思，我思谁，或是我在思什么物之类的哈，我亦不生此念，我当至此于此至此，恒以平等而慧思，亦复有此念，一切众生有时则存，无时则亡，能观众生啊、哦、饮食为什么这么重要？你给他，你不给他，他会没命、啊。最深重悲心来利他，菩萨行施之时，亦复思维此业啊。然后要观察什么？你要观察业报，便说施计， 夫人修其行，行恶即其善，比比自受报，比比自受报，行中不衰耗。如人循其行，即受其果报，为善或其善，作恶受恶报，为恶及其善，随人之所习，如是众五谷，各获其果实。那这个问题就出现到佛法里面讲到的因果是好不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不对？那请问善恶能不能相抵？哈，能不能？这就如果我们如果通过的话，就可以提早毕业；不通过的话，我们就回头从第一节课再上去。你有没有想比？很有意思哦，可不可都有问题哦。哎，在问几次，下次都不敢回答了。我告诉你，因为都可能有问题。怎么个敌法？怎么个不能敌法？我们要看清楚。我们在下部经就会看到能敌的了。这个地方要讲不能敌，能不能敌？因为你要看，你要知道，因为法无自性，有我们今天造的善，什么叫善，什么叫恶？好，比如说我现在我们要结恶报，就是善有念头，对不对？有造作，我杀人，好，那我杀这个人起嗔心，和我救这个人其实两回事嘛，就我欠你这个钱，我去给你这个钱，那是你家的事，你欠我还是还我？你不能说你钱给他，然后叫我说算了，这怎么算得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说，做很多善事弥补罪过。问题就是你要看对方刚有没有碰到他，就是你伤害的是这个人，对这个人慈悲，换做你会不会放过？也可能也不可能。如果我能因为你做善感动我，因缘能达及到我，你的劲能在我身心起另外一个作用就可以。如果我说没有，你伤我，我恨你要死了，你做好事我也不知道，也感动不了我，也没有改变我任何东西，我下次还是找你算账啊。对，不是，当你不断在忏悔的时候，有什么业报改变呢？嗔心改变，所以在可改处改，不可改处不可改，能绘画。不过这就是这样绘画，就是要这样，能改处生灭。就是说，当我做这个善，的确对这个业报的缘起有改变的时候就改。如果不能改就不能改，因缘具足你怎么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我们要看，我们就从缘起来看善跟恶的合相，而不是看成善就善，恶就恶。如果你把善看成善就是善，恶叫恶，那当然改不了啊，因为都有自性，怎么改？可是如果你开始分析这个善之为善，其实哪有什么完全善呢？以更高来讲，看人间善就是执着啊，做美梦而已啊，做善的梦，而且还是做梦人啊，对。所以善本身，我们在定位善本身，就是假如我们轻易定善，我们可能就落入那种，你一旦接受善恶两分法，一开始就你就变不了赢人家的，你自己就自相矛盾喽，你知道吗？持有善恶不能相抵，这个一旦接受这个前提，不管抵不抵的，只要接受一个叫实际善，一个叫实际恶，你一接受这个观念，其实你已经走到最后，一定会自相矛盾的，已经走向自相矛盾。所以善恶能不能相抵？你要知道，我们并不是把一些东西混淆，而是我们建立的缘起见，就是说，当你种善，善因和，当然成善果。可是什么叫善因善果？有机会你们如果了解中医就知道，因跟果，因带果名为果，因带果成为名为因，果带因成为果。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做因叫果的？ 没有，对不对？是啊，没有一个东西固定叫因叫果，因叫因，果叫果。所以我们讲说因缘和合，是因为就果来讲，果已经出来，那讲这个叫因。那因来讲，讲这个叫果。比如说在中论里面提到说，有瓶子跟水，不，有泥土跟水。泥土跟水如果瓶子做成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说泥土跟水是瓶子的原因，对不对？可是如果不讲瓶子的时候，我把土跟水放在一块，你会讲说这是瓶子的原因吗？也可以是注释啊。所以我们会讲它是瓶子的原因，是因为瓶子在才讲因，对。果跟因没有实果实因啊，是相对名为因跟果。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是就善报以这个相对在因，就善因讲善果，善果讲善因。可是在现实法当中是无自性的，我们是立世间名为善因善果，或者一切法都是又因又果，又果又因。就像我现在，我又因又果，又果又因。你现在要讲我什么？你要讲说我是什么因？我当然是未来因啊。可是就过去呢，我现在是过去果，过去因的果，又是因又果。为什么我要又因又果？要看我对待此彼此彼嘛，此生彼生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说，如果因缘成熟，就这个报来讲叫善报。可是有没有一个叫完全善报的？那也是你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善报。比如说你现在得富贵，是善报还是恶报？这孤论一般世间人来讲叫善报，如果从解脱来讲，那可能是倒霉报。为什么？因为你要没有富贵力，还不会做下一次的恶业，对不对？可是因果未立的时候很难论什么嘛。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在思考这个业报，也要这样的观念，否则的话随便跟他判，好像很尊重因果，是破坏因果，对吧？我以为懂很简单，对不对？我们已经讲好久好久，可是我们都很少讲对，很少讲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多观念其实连很多地方都还没清楚，或是正常的清楚的没几个。哎，现在有机会清楚了，就好像中台大状元。其实很少思考到这么点了。那其实他有没有？你说要多深也不深，这样谈一谈，问题是没有点出来，你就不知道你现在思考量有什么盲点，是的。好，所以我们现在了解业报本身，当因缘成熟的时候，它我们讲叫善报。那这个善报的定义也是用另外一个标准来让这个善报名为善报。你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吧？哈啊，所以善报有没有定义？如果更高的标准，这个善报可能是恶报哦。哎，所以很难说。不过就我们现在施设，这叫善报，那这个就是善因。那只要善因成熟，这样的善报就成。所以各自获果报，没错。可是当我们再进一步去观察，每一个因中有因呢、啊，果上也有因呢、啊，很多东西都一直很多因缘都进来啊。所以中间只要我们能借进去做适当的调整，有些果报改不了了。至少已经成熟了，好。可是有些果报其实是同样一个报应啊，有的是可改，有的还不能改。就同样在我们认为叫做报应，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身为人已经报了，对不对？那你不可能变为畜生吧？啊，可是有些报已成，有些报还未成，就在我们身上，有的已成，有的未成，还在动，有的还在动，对。有的甚至因缘很浅，只要你转个念就改了。所以有的人是这样啊，真的的确是、啊、有的人修行啊，在世间里面跑来跑去都跑不出去啊，结果后来决心修行，整个业报就转掉，因为那不同条路，他的这一条路啊，一直都有很多障碍在等他，因为他的，假如他顺着这一条路，那个路已经定型了。可是除非他有大勇气转掉，那这个因缘就岔开了。所以有的人啊，真的是这样啊，在家的时候点很辛苦，一出家以后一路顺风。为什么？ 那个缘在这里，那边缘缺。那有同样在家人，有的人是在这一行里面很辛苦，转行就好了。为什么？那边缘缺，这边缘具足。所以这时候算命就有用。不过要找对算对的，算不对的更倒霉的，业障加业障，是不是？那看出你的缘在这里，容易记住。这同样在修行呢，有的人呢、啊，有些修行人呢、啊，他在世间上跟人的那种感情生活一直也不是很顺。为什么不是很顺？你一眼就不在这里，怎么会顺？你从过去的发愿，你因为你今生来你不清楚嘛，不清楚，所以你以为你跟平常人一样，可是你过去的结的因在此，发了愿在此，所以你在这一方面一直缘很缺，所以有些修行人啊，你就很晚婚，甚至就婚不成，为了缘不在。因为长期修行，一直修的，长期修的，这种缘都不大去住了，因为他就一直都不在这里成熟，那我怎么会记住？啊，那当然这个都很难完全定掉了，我只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就要看缘哪时候成不成熟啊。好，这是一个，就是说业报会各个受其报，那各个受其报，我们讲第一个，我们不长，对不对？我们讲不长也不断啊。所以从不断边来讲，什么果报会各个受；从不长边来讲，哈，只要因缘未具足啊，因果会转变的，因果会转变，这才符合业报的观念呢、啊。那了解我们这一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因为一切无自性，所以一切法虽无自性，无自性是讲那个自己的执着没有，可是无自性以后啊，一切东西。无自性才会怎么样？才会不断呢、啊？无自性就不长也不断呢、啊，所以不断的一直带有什么？一切法都功不唐捐呢、啊。所以因此维系处都广积其一切福德资粮，谁修处谁观察处都乐意修行。为什么？必因为。如果它是固定的话，它不一定有意义。正因为一切缘起，包括我们现在在妄想中，妄想中虽然还在妄，可是已经趋向于法性，所以这种妄中带着真如，在实际一分一分修，虽然也是妄中修，每一个妄中修都可以生妄生妄妄中国，妄中国导引各一步一步往真的走，所以在。菩提道次第略论里面也提到说，我们虽然不以人天果报为殊胜，但我们为了修道也要求人天果。可是我们求人天果是以菩提心求人天果，不是要受用人天果，不是要执着人天果。为什么？在修道路上那么长条路，如果你要用畜生身，你怎么修？你当然要以你现在所积起的善业一分一分向上修。你可以有富贵身，但不会被富贵所执着，因为你是以菩提心修富贵心的。所以未来每一个地方，你可能世间你会大富大贵，但大富大贵只会变成为你修道的资粮，从不会困住你。不一定说啊，我现在不求大富大贵，可是修道资粮需要啊。你不要生下来切手切脚怎么修呢？人家出家都没机会，是不是？好难得那么一个善心，可是要弘法利生不行，要出家修行不行，那就很可惜了。所以你看佛陀出家出什么？他是王子啊，维摩诘经里面要讲出家功德，请谁出来讲？罗诃罗啊，因为王子啊，对不对？都找王子，会找一个那个生活本来很困苦出家好，你当然是出家好啊，因为你看那么苦，出家当然好啊。可是你要知道，那个世间中最富贵之人，能说出出家好才是出家好啊。所以他不会挑说，那已经是低层次的社会阶层最低的那个手陀螺来讲出家好，他不会找啊，他也会讲差地狱，找婆哦。婆罗门的这个来讲啊，因为他是社会上阶层， 上阶层尚且认定出家好，当然出家好。所以你看佛陀听说如果造身高一定很高，对不对？那一定体力呢，样样因缘具足，因为久远劫修菩萨道，即便视线到人间，除非是度化某些人，否则就一般人间的正常道，他就很庄严，他就必须富贵力，对吧？所以佛法是这样讲，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广积起所有的善功德，不会去厌离任何。所以我最近又就一个例子，这里我常讲，有人呢、在世界里面跟人家计较到最后说，我做这个事情这样不公平。可是你要知道，修善拔植福田没有不公平的问题，那是你的事，你的福田你要修不修，那你怎么把它推出去呢？对不对？别人肯不肯定，你要了解业果的观念清楚的话，你不在乎别人要不要啊，别人占你便宜啊，其实那是他的事。你今天修这个法，人家肯不肯定，从来也跟别人无关，因为那是你的福田。这是对业果清楚的人就会尊重自己所修所行，而不会经常拿世间法去比较。这是你要把福田推出去啊。好，我们看再下一个，如是因如是果，这个分别善恶报应经啊，这个经典我引很长，其实我们不是要整个看，可是这个观念啊，因为现在我们在谈修行，理论谈得很高，可是最起码的东西却忽略了。那因为我们现在时间没办法谈得很细，可是提供大家以后了解一下，甚至从这里面看出我们对因果业报维系中间的差别。我们不是要拿一个佛怎么说他就是他，这个因就是这个果，这个因这个果，我们要看到因跟果中间为什么有这种连结关系。我们现在的态度是要看这种能不能体会出这种连结关系，而不是说啊杀人就会被杀，怎么样，就这么一个单纯的答案，不是。那像这样的经典很适合我们现在，对很多人啊，初学者刚入佛门的，能讲出他的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假如能这样讲的话，我想这是最对人天圣的建立有很大帮助。理论谈很高他们听不来，甚至有时候我们谈理论谈很高，最起码的业报的差别连畏惧都不敢畏，都不能升起畏惧恐戒慎恐惧欢喜好药的这种心，对于恶法不能戒慎恐惧，对于善法不能升起好药，就是我们懂的道理已经隔开了，离开了，架空掉了。所以特别把这个道理讲出来啊，这一部经引比较长一点，可是是提供大家参考的啊。那佛告出家长者子，善哉善哉，如因必听善思念之，今为如说一切有情作业修啊，修因啊，善恶不同不等，所获啊，所获报因贵贱上下，种族高低差别异殊，我今略说如是之事。若广分别，其意甚深啊！如果真的要细讲业报，根本没办法讲清楚。现在这样讲的都是什么？都是佛为一般人大约分出这样的因跟这样的果关系。细观每一个因果，根本是无尽差别。那我们都身为人道，可是各个差别不同。连孪生兄弟同双胞胎都不同啊！所以如果要真广说，这个很难啊。而使佛告长者言：如因善因啊，一切有情造种种业起种种祸，众生业有黑白。简单来讲，分善恶的啊，果报义乃分善恶，黑夜三途受报，白夜定感人天。又业有分现啊，命乃短长，命短长都是造来的。所以我为什么说有机会啊？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时候有机会啊，对那些已经入门的哈，好好细说这个经典。可是最重要，讲出让他们能信受的道理。那假如这些道理能稳住，修行的基础才起来。 我们在广度列入里面讲说，先建立业果的观念，不就是从这里吗？把这些道理中间的相互关系建立起这种正见的话，他才开始谨慎的知道不要狂悲止恶，应该知道要积极种种啊，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啊，这个心才会出来。所以复制普特杰罗有业，多病少病，端严丑陋，这些都呢，你看这里面谈到这样的话，其实念头稍差，同样做善呢，同样我们在佛前供养花，你供养花和我供养花，果报不一样，对，这是牵扯到什么花？跟花也有关，跟花也有关，有关啊，因为你用什么心情对待这个花，这个花对你产生什么念头，然后你用这样和和的意念去供养花，然后你看佛是怎么看，你供养的心啊，诸多因缘会让同样供养花果报就不一样。所以有人可以用很简单很简单的东西成就很大很大的功德，是到最后我们发现原来我们要供养的是什么，那一份清净心，所以戒定真相供养相也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叫法供养。所以真正供养到最后经常起了一个供养，这个供养应带着什么，带着法的实践心，带着法的实践心。所以说很多物啊，其实表一个法。所以我最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像那个维摩诘经里面不是相继活佛的那个患啊，来了又吃了未正果的正果，以正果的究竟啊，一团患能这么用啊，所以阿难才接着说啊，不可思议，我真的不敢去测度任何活菩萨的作为啊。好，这个观念里面就牵扯到同样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法的观念，患你的患，你的患跟我的患不一样啊。比如说你供养我一根香蕉和我去买一根香蕉，那一根香蕉是不同的。如果你供养 你供养一根香蕉以及虔诚心供养，我在受用这根香蕉的时候，我会用极惭愧心受用啊。啊，如果去买的，我没什么好惭愧啊，就买了吃嘛，饿了就吃，多吃几根也没关系啊，吃完啊太饱了不要吃了。可是如果人家那一根的是他耗尽他的财产，甚至一个小孩子把他所有积蓄就是买的那一根香蕉，那很恭敬的来供养你啊，这个香蕉所代表的是一份虔诚的供养心啊，你哪敢随便吃啊，你也随便吃个大肚子的，对不对？所以以佛种种功德所形成的幻和凡夫的那个幻是不同的。同样是当佛用功德是由佛这边，那我吃的人用什么心又有关系的，所以诸多因缘和合，这一幻就可以产生这种作用，懂没有？对不对？你看到一根香蕉就是香蕉，放着也会坏掉，可是他以极虔诚的心来供养，和我以极清净心受供养，光一个跟一个相交，产生多少功德利益啊？那就无法用世间那一个钱去衡量那一根相交了，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法哪有定法？是，所以业力当中所有的业报里面，只要稍微一念头，周边形成这个业报的诸多因缘，只要有一分差，果报就不一样。你要就是缘起呀，缘起就是这样嘛。所以懂得观念的人很会修啊，随时都赚很多啊。好，走到哪里，即便看起来好像是你占便宜的，可是去到那边，跟人家就捞一大堆回来，是吧？因为你也会供养啊。你在做任何事情的当中，随时都能以慈善法升起上善法，而且会以甚至说，比如说一个供养者供养一个被供养者差在哪里，其实你很难论谁功德大呢， 表面上好像是一个给一个受，不是这样的，要看会修的人怎么修。如果你是用执着的，和一个被供养者不是用执着的，乃是用其他的心转向的话，那你价值不一样的，会感应不同的结果出来的。同样的，同样在做同样的供养的人，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因为他的心念不同啊。那如法供养啊，如法，我们讲最重要的是如法。所以很多地方变成我们有时候表面看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道场，这个道场能成就多少功德啊？那可是各种花草任你生啊，真的是任你生啊。有的人可以在同样一块地里面开出了大的果实，有的人就是这样小草不小心一踩没了，就没了，因为啊种子不够坚强。所以这里面同块一个园地里面，它要开什么结果，是各个因缘在自己各生，就像一个园地一样啊，啊，就一个园地任生它的种种果，所以它很难看你用什么心念，它就成就它，它都开出不同的果实出来。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啊，这中间因为这里面谈到很多的那个差别因缘啊，这个差别因缘随你念头不一样，你就可以感受到。这样的因跟这样的果其实隐藏的一种呢相通性，不是一个这样的因跟这个果好像一个谁在决定，上帝在决定，或者是火菩萨在决定，不是，从因里面已经看到果了。因此有些神通能力的人要看到你这个因啊，就知道你来生你死后会到哪里，为什么？你的身上已经结这种业因了，看得出来啊。你的身上从你所做的善恶业，从你身上其实看到这个因已经在酝酿在那里，所以中间要没有太大差别，一定生这一道。这个跟这不用用八字，他直接就看到了，他就看到你这样的业因，以这个因此生彼生，此生彼生，此生彼生，就到那里，都会跑到这里来。以他现在的这种结果，这样的样子相状。生这一道，他能看出来的，除非你中间有很大力量插进来，我知道可以算出来，不是算出来，关注来可以知道的。所以这中间的一个每一个变化，微微细细，微微细细，连阿罗汉他们都不一定看得很清楚，唯有我，他只能大约的看到一个方向，但细微地方他没办法完全看到。好，这故有业，有业福德伽罗，富贵贫贱，聪明智慧，根钝愚暗，故有业福德伽罗，生三恶趣，哦，或者怎么样？我们来看这个，看下一段啊，这个中有种种差别。我们看下一段啊。儿时佛告长者子言：有十三业，应当休息；若十二业，如应除断。于是长者白佛言：世尊，有情短命何业所获？短命的会什么火？怎么样才会有短命报？啊！佛告长者子：杀生所获。因为呢，你除断人命，而自己呢，这个除断命呢，让自己命短。就是你令众生短命。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进稍微思考，什么叫命？命有很多因缘啊，对，所以我们如何让命有的长，可是有的人是命很歹又很长，那也就罢那个事。可是有的人是有长命，同时有富贵，也就是说命有多因缘在形成命。所以，假如我们要让命长又富贵，就必须要让命有命长的因缘。那长之外还要有富贵，有的人命很长，因为他过去在以令众生断众生命这一个因缘少，所以他命长。可是虽然他不造这个恶业，所以命长，可是他有没有做其他善不够，所以他变成命是很长，可是不了了之，也没什么好过日子的。就是他这个业没造，跟其他业造，所以变成了长命，但没有好日子过。 那有的人是做很多善业，所以命长，同时又富贵。所以不是单一个，有的人命很长啊，就是一直很歹命啊，有的命很短啊，为什么？他在守护命长这个因缘不具足，可是在行其他善法这方面具足，所以变成命虽短可是富贵，是不是？所以这里面有种种差别啊。那你看杀生所恶，乎是杀业有十种：一自手杀，二欠他杀，三庆快杀，看别人杀很高兴啊、哦。再过来随喜杀，看别一个高兴，一个随喜，这样杀啊，不错，杀得刚刚好，很、不错啊。意、他杀，叫人家去杀啊、哦。怀胎杀啊、哦，劝堕胎杀，仇冤杀，断难根杀，九偶方便杀，意他杀，如是种种道啊。哦，其实这讲杀短命报还有很多嘞。我们现在短命报现在偏讲这一边，短命报其实还有很多因缘可以让你短命的。我们本身来讲，我刚才讲过，我们的命的因缘绝对不是光杀不杀这件事情。我们提过，就是有时候是命根长，但福报少，所以有的人是啊，命还在。可是福报不具足，所以变短命。有的人因为违犯造很大恶业，所以福报用尽，福报用尽，他的命无从维持，所以也短命。就他感应的命应该还可以长，可是因为福报用尽，所以也短命，是这样。所以不必然呢、你要知道，最主要你要看命的形成因缘，凡是让这种因缘有所短缺的，都是叫短命道。要这样看，绝对不要光看这一点。那为什么佛这样说？因为实际上他不能详细说啊，那个详细说讲完光这一个后头就停了。就像我们现在要详细说，我们讲会讲不完，是一样的道理哈。好，我们现在来挑下一个29页第三行，好，第三行29页第三行，故云何业得豪族富贵？豪族富贵哈、因为世间人喜欢嘛，所以我们就挑这个喜欢的来讲。有十种业，何等为此？一离嫉妒，敬他名利。你成就别人这个缘呐、这个善心缘呐、你看它什么叫福报？福报啊，简单来讲，在佛法的根源来讲，业跟法性相应的业有福报。那我们现在还在善恶对立，可是恶则是执着沉重，善的话就有对治恶的作用，所以凡修善业，在相对恶法来讲是更以法性相应的，更以真如相应的。虽然还在人天善恶当中，可是比起恶法来讲是更相应的。所以当你能去离以我执，去庆欢喜别人得名利，从你破我执、破贪、破嫉妒、破染污法来讲，你的福报在这里成就。而它的味道是怎么样？当你能容许别人名利，在地方这个法来讲，就是容许，因为众生相不就是你内心相，你容许众生得这个富利富贵名利，不就是容许自己富贵名利？好，尊重父母，为什么？因为父母就是贵族啊，就是贵啊，对我们人来讲啊，所以对父母的尊重其实也是一种让自己豪贵的好一个原因啊。因为他是尊嘛、他是尊，而我们对尊者能尊，自己就尊了，信从师法。所以你要知道，该尊之处要能尊的时候，自己本身就富贵。所以对父母、师长、三宝能尊重者，豪族富贵，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奇怪，我们怎么一直都争不上来？因为容易将人贬低者啊，自己也爬不上来。注意啊，我们有时候就是想要爬高的话，越挤越低啊，对不对？想要把别人贬下去，自己也高不了多少。所以当我们发觉，就唯有不断的 将慈悲心赋予众生的人最高。好，发菩提心，好，施佛赏盖，修言塔寺，忏悔恶业，好，将恶去掉，其实就是彰显光明清净的一面，广修施行，劝修十善，信从三宝。你看这里面其实也掩盖了什么？你对一个清净法，对清净法予以恭敬，这个法本身，所以我有一次讲说，我们的尊严从哪里来？我们人要尊啊，要尊，好像看似高低，人的尊不在于自我我执的凸显，而是对众生的悲，业能广及一切众生，以对大众悲者啊最尊啊。言是什么？言就是自身清净最庄严啊，对吧？所以尊严但根本不是外求的，根本是给的，根本是自我清净。所以现在很多人求尊严是从外找尊严，不是啊，尊严是从内里面来的。那世间人一再这样一样人家都不给我尊严，那你给自己啊，何况外在的尊严是靠别人给的，那个不会长久，自己的尊严最尊严啊。什么尊严？严就是清净啊，所以我以自己清净无染为最庄严。那什么叫尊？我以将慈悲普及一切众生最尊啊，因为一切众生皆是我所慈悲覆盖之处，是不是？所以你看这维系中中每一个差异，每一个差异都会形成一个果报的一个维系点啊。好，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下一页，下一页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这个在这里，就一张嘴巴，看他们多张几张。